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中国人懂得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句话说，从个人做起。圣经上也是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样能够照管教会呢？所以圣经上也从个人开始。事实上，教会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身上，可是个人他不能够停在独善其身的进步境界，他一定要能够将他属灵的影响发挥出来。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有想起圣经中一节话，对我们个人可能都有许多的帮助，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4章，当约书亚要把他个人的工作他的侍奉交下来，他要换新的首领的时候，他说他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他就对剩下的以色列百姓对他们劝勉说，他说你们要立定心意侍奉神，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回去侍奉在大河那边的神，如果你们觉得愿意，你们可以侍奉迦南地的偶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约书亚所说的。那么他在这里说的时候，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感触很深。这句话照事实来说并不是一句很叫人激励的话，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在一种看得见的那一种危机中间，就是他们失去了属灵领袖之后，会落在一种光景里面，他们会随着自己心里的情欲慢慢的接受偶像。所以约瑟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但从这里也可以看见，约书亚他自己在主的面前那一个决心，和把他所能够有的影响力量放在他的家庭中间。所以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事实上，如果以色列百姓遵守约书亚的话，并且接受他的教训，他们每一个人应当都有一个责任，把他们全家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在《生命记》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在第六章里面这样说的。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段圣经，请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就约《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摩西把这个属灵的事情交到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生命的意思，三令五申，中国人讲生命记英文叫做 Deuteronomy， 这个 Deo 也是第二次的意思，是他在摩亚东面的时候，在那个平原上面对着以色列百姓把所有一切属灵的事实和属灵的经历告诉他们，劝勉他们走属灵的道路，因此有了生命记这本书的记载。所以这里面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仅这样，他说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而且还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们，我想到一件事情，当我在回头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读犹太历史的时候，我常想一个问题，这么大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信仰神的观念还是那样独特？圣经上说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我们看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所以不列在万民中间，特点在哪里？有一个特点是他们对神的信仰。我不知道在美国这里是不是我们有特权比较更多认识犹太人， 在四月里面，我们22号那个主日要请那个对犹太选民传福音的那一个机构 Chosen People Ministry 来到我们教会中间，跟我们示范他们怎么样守逾越节。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4月22号那个22号那个主日，我们要请 Goldberg 弟兄来讲这件事情，他要给我们看从以色列的观点怎么样守逾越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旧约是不是一样的有兴趣，我是非常有兴趣啊。昨天早晨我跟我们老三起来一起看电视，看什么电视呢？看这个 Channel 40的电视。那个电视早晨演的是叫做 Superbook， 名字取得很好啊。Superbook 是什么？当然是圣经了。但因为孩子们喜欢 Superman、Super 什么 Superwoman， 所以有 Superbook。那他就是这个故事起头也是不错，几个孩子就一下子被一本书抓住了啊，他们去追一个狗，结果狗钻到书里面去，他们都被吸到书里面去。这本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圣经。昨天演的那一段那个卡通是讲的大卫和歌利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那里读看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一点不觉得他是犹太人。因为福音传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整本的福音都已经被我们接受了。这里面所讲以色列历史好像对我们还要更亲切一点啊，我们很少想到大卫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但事实上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他们不错，我们知道旧约的历史，因为违背神、离弃神的缘故，被神赶散在列邦中间，好像皮球踢来踢去，在外国中间被人耻笑。另外一方面，他们所以能维持一个独特的文化，一个独特的团结力量，那重点在哪里呢？乃是因为他们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对他们来讲不是遥远不可及的。这位神生命记里面又告诉他们说，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传就是这一位神，他离你们个人并不远。所以犹太民族因为这一个缘故有一种团结的向心力量。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家的观念或者家族的观念非常非常的强。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同心，因为他们对于家庭的看重。我说的是历史，是现在的事实。那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家的看法也是很重，为什么中国人的家却没有一个团结的向心作用呢？因为我们不认识神。虽然是团结有个家，但这个是家长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啊。今天我们所以家要维持在一起不分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家长。中国人的观念跟团结的力量推得不够远，他那个团结所以不能够持久。当你分家之后越分越散越分越散，所以中国人批评我们像一盘散沙。但是我所讲的还不是我们文化的问题，而是这里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的教育的问题，属灵的传递的问题。假如我们要看见教会复兴，有一件事情必须全家来侍奉神。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腓立比的时候，在腓立比的教会中间，当保罗传福音到那里的时候，那个禁足一下子受洗了。为什么受洗？因为保罗和希拉在狱中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太震动人心了，他们脚上上了木狗，被下在监中，但是他们一样唱诗赞美神，感谢神。所以那个禁足一方面是先接受了这个事实，等到以后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禁足一想，完了，这回他监门都开的话，犯人一定都逃走，将来上面追查下来责任担不了，所以他想要自杀。正在拔出刀来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赶快呼叫他，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和希拉并没有趁乱逃走，因此这位禁足深深被保罗那个属灵的表现震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就为他们洗了伤口，然后带他们回到家中，他和他全家都受了洗。圣经上这句话就说，你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 家是属灵的一个单位，不仅是个人，家是属灵的单位。从夫妻的关系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二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单元，不是单独的做基督徒，有他的原则，有他的原因。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些家庭的问题，当信主和不信主夫妻两个人的时候，有些时候对于儿女的管教会出问题。圣经里面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你能够拯救你的丈夫呢？为什么不相信你能够拯救你的妻子呢？不要随便分开。而且他说，有不信主的丈夫，儿女就因为妻子的缘故也成了圣洁，一样的原则。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夫妻中间总有信主的人可以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知识、福音传递给他的儿女。我们看见许多许多这样的教训，许多许多这样的表现。所以我们深深相信，家里面是福音的工厂。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家的见证就是神所悦纳。你把我晚上陈老弟兄、陈荣牧老弟兄跟我讲，他是最近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他说我的大孙子在台湾受浸了，他跟我讲的时候心里面真是高兴。他说我的祖父开始信主，我现在将来见主的时候，见我祖父的时候，我对他有交代，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家里面应当是福音传扬的地方，应当是生命传扬的地方。可是还不仅仅关于得救而已，全心的侍奉神，全心的爱主，全心的尊主为大，让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弟兄姊妹，这些观念我相信弟兄姊妹早就知道，只是在我们实行上面许多时候忽略了而已。前一阵子 Star Family Steve 弟兄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一个家庭很特别，大家是不是看见他们的家庭？我不说别的，我不去讲他们教育，不去讲他们文化背景，不讲他们个人的性格，只是在家庭的见证这一件事情上面，从大到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神，认识耶稣，而且从大到小都用他们3岁的力量、5岁的力量、11岁的力量，用他们年龄如何、生命力量如何来侍奉神，全家在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他们特别的值得人高抬，他们不在这里我们称赞他们，这也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当面称赞人的，感谢主。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我们少年人中间、儿童中间引起相当大的一些刺激。大家看见6岁的孩子会背70几节圣经，几个礼拜之间会背的。我的女儿也受了一点影响，她有一天早晨她说，爸爸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说什么？她说昨天我读圣经，昨天晚上她读圣经才睡觉的啊，这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她说我发现一件事情，她说历史上有一个人啊，他大概是活得最老，不过我还没全部查完圣经，我不晓得，他很科学头脑哈。他圣经没有读完，他不敢说这个人年纪最大。他说据我所知呢，我说他活多少岁是吧？他说969岁。对了哈，那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哎，这名字好难念，不会念啊。马祖沙拉。一个小小的孩子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东西，我不说他就很属灵，将来要做传道人不一定啊，也许没有这个恩典。但是感谢主能够去自己读圣经，而且不是受我的影响啊，我告诉你们受 Star Family 影响，我很惭愧啊，但是我们也深受警惕，我不是称赞自己，感谢主。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见证，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不知不觉把一种属灵的影响力给我们的儿女。也许他看见我读圣经，我的孩子，也许他看见我常常在家里读圣经，所以他也在那里钻研圣经，做下笔记，他知道我做笔记的，找出一点点的事实。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孩子，你们的儿女都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有机会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并且家里面属灵的空气是这样得以养成的。假如一个家里面从来不祷告，你怎么能够叫小孩子相信祷告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今天早上我的姊妹跟这些少年孩子们说，你们来参加祷告聚会。为什么？因为祷告聚会并不是说少年人不能参加的， 穆瑞瓦提弟兄、世杰弟兄，他们来到这边中间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孩子带在身边，他们无论去什么聚会都把孩子带着，祷告聚会也来。虽然孩子们的祷告不是很长，他们里面担不住许多的负担，他们也能为着他们所担得动的负担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家里吃饭是不是一起祷告，至少这一点是给孩子们一点机会，一点属灵的教育。但是我希望更多，你怎么样读圣经，你能不能影响你的儿女，叫他们相信读圣经有价值。这个小凯西昨天礼拜六跟我讲，他说爸爸，他说我叫他吃早饭，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哦，你也知道他哪里学来的。我说好啊，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倒没有看你读圣经了，你怎么也吃早饭了。他说不不不， Only Saturday and Sunday,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也不错，从这个作为起点也是不错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自己不以身作则，我们知道应当把神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想孩子们看见的榜样是什么？这个价值的观念和系统不是讲出来的，是天天学的。假如你和你太太天天在讲，哎，我们车子开了一年多了，可以trade in再去买部新车了，他们的观念，你想想价值观念是什么？假如你在家里面谈论说，今天教会有需要，我们的钱应当先为主摆上，孩子们的观念一定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也是向各位提出挑战，因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儿女成为我们的责任，儿女也成为我们的挑战。到底你是不是真正像你口中所说那样爱主，像你心中所以为这样爱主？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的生活上面，在家庭里面被你的儿女看见，而儿女受影响？耶稣基督是不是你家生命的主？你们在晚上饭桌的时候谈论的是什么？生命经历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主。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真正相信主的话而这样做？你家晚上饭桌的时候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呀？是股票上升跌价呢？幸亏这是不台湾哈，因为台湾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炒股票。我如果这样讲的话，如果这是台湾教会的话，三分之一人都是跟我反对。你不要跟我反对，你要向神负责。到底你的心是什么？你所看重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不是来跟你挑战，是你要对你的儿女负责。你怎么能怪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女贪爱世界，不爱主，离开主，甚至不信主，可能就是重因在你自己的生活表现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你不要说这些孩子们到了十五六岁都不听话了，还不太迟。如果能早一点开始给他们属灵教育，当然更好。但十五六岁并不太迟。弟兄姊妹，也许因为我们对儿女的爱，会叫我们提醒我们向着主的责任，向着儿女的责任。有一家弟兄姊妹们，他们现在不在我们这儿聚会了。他有一天说，弟兄你知道吧，我们在家里的晚饭饭桌上谈论题目就是你啊。我一听吓坏了，你们为什么不谈主耶稣呢？为什么谈我做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关心你啊，我们爱你啊。只有主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态度在谈论人。弟兄姊妹们，在我的家里面，我们从来不批评任何的基督徒，这是我的儿女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明明世人都攻击的那些传道人，他们的生活败坏已经失去见证，但是我们遵守主的教训，我们在家里也从来不谈论。如果他们听见关于某一个传道人的批评，不是从我们听见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那些传道人曾经受过神所高抹，像扫罗跟大卫的关系一样，扫罗这样逼迫大卫，这样反对大卫，存心要把他除灭。大卫怎么样？ 大卫说，万不敢伸手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教训和榜样，因此我们需要在家里面把这些事情实行出来。你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反映在你儿女的身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